你的声音怎么这么沙哑？
不是沙哑，是其实我今天作息挺不规律的。
OK，
我们现在录音是下午五点嘛？
对。
然后今天是礼拜天，可是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完全就觉得今天礼拜六吧的感觉。原因是我昨天去一个朋友家，然后他就是搞了一个婚前的派对，
嗯，
然后就去他家玩。没有想到就一整天就全部花在这件事情上了，从早上我帮他一起买一些食物啊准备啊，然后他有稍微做一些场制布置的工作，然后到下午朋友们来，然后就聊天吃东西玩游戏，然后一直到晚上，然后到晚上继续聊天吃东西，然后就开始放歌，然后就开始跳舞，就是一个literally party 的概念。
你们在家里吗？
对，因为外面就是因为疫情嘛，所以外面还是不可以说去到太晚，所以就在朋友家。嗯，对，所以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就是我今天就自然醒，然后十点多才醒来，然后醒完就觉得就是全身无力，什么都不想做，然后中午饭就随便吃了一点。 That's why 我下午刚刚三四点多才叫了一个外卖，就觉得说好像好想要吃点东西哦，然后就叫了一个外卖。
但这样的周末很爽诶，就是第一天玩了一整天，然后第二天睡到自然醒，然后想什么时候叫外卖就叫外卖。
我是蛮爽的，但我也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对，我今天也是突然间叫外卖的时候，以及我等外卖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床上就是在看电脑，就看 YouTube 看综艺什么的。然后我当时也有一种瞬间回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比较没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在家宅废个三五天，然后不出门，刻意不出门就不出门，可以不下床就不下床，就是完全宅在床上，就是很废，但是也蛮舒服的。
嗯
嗯，可是想一想啊，其实我周末还是有很多任务要完成，比如说要录 podcast 啊，比如说要剪 podcast 啊，比如说对啊，比如说要写剧本啊，然后就想想，不行，我还是要给自己找一点动力起来的感觉。我觉得我回不去以前那种就是任意废的心态了。
嗯，是比较难。我今天、我这个周末也蛮特别的，就是我在跟 Wendy 录音的此时此刻，我并不在深圳，因为今天是5月1号，然后
啊，今天5月、我一直以为今天4月30号耶，就我的时间整个慢了一天，你知道吗？
对啊，今天是5月1号，然后所以从昨天开始就是大陆这边就放假，然后所以今天一早我就起床了，然后我们就坐火车来到清远，就也是在广东的一个然后而且这个地方离那个火车站开车要一个多小时，所以就可想而知这个地方有多么多么的远，多么多么的世外桃源。所以我此时此刻确实在一个很世外桃源的地方跟你录音。
好棒哦，你发给我那个照片，我就觉得因为刚刚我不是跟你说我叫了一个外卖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吗？我本来想象你给我的回复会是哈，那我们要不要先录，可能中间打断或怎么样，就是你可能会着急时间不够，结果你直接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就是你外面的景观，我瞬间就OK
对啊，就你在这种景色里面就觉得无所谓，时间无所谓了，
时间好像就是拿来浪费的。
对呀、啊、对呀、啊、
好羡慕哦。
很值得来了这个地方。
我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吧，然后就洗漱啊，洗澡刷牙准备睡觉什么的，然后我通常一个人在家的习惯就是我要开一个 YouTube， 就是放着有点声音嘛，可是我拿出我的 iPad 然后想要找一些视频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诶，就是我好像什么都看不下去。我以前有很喜欢看，也不叫很喜欢，就是无聊的时候会看的一个有一家人他们养了一只金毛跟一只柯基还有一只猫，就是我会看他们的这种宠物影片嘛。然后昨天也是看到他们有新片上线，我就点开，可是点开看了两秒钟我就发现我看不下去，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觉得是那个影片里的世界跟我昨天晚上在朋友家的感受太不一样了。
怎么讲？
首先我朋友家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住的地方，是他的爸爸住的地方。然后他爸爸呢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蛮高的人，所以他们家呢我没有上去那么多层楼啦，但是他们家就从外观可以看到有四五层楼这么高。对对，就没错，就是别墅的概念。
嗯，
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们家他爸爸也有很多艺术收藏，然后就是各种我们在电视剧里面想象过的富豪家里应该要有的东西，嗯，应该就是能想象到他们家都有。然后我刚进去也是很 overwhelming， 就是对，然后也尝试在让自己冷静一点，不要显得那么那么对。然后我就也在看说啊，整个屋子里目之所及我能够买得起的东西只有那边一个小小的香薰蜡烛而已对，就是那种让
听起来有点鼻酸的感觉
是还好啦，但是我朋友他本人就是非常的亲切嘛，然后他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是差不多，只是他爸爸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差地别这样子。然后但是在他们家晚上聊得也很开心，他爸爸也有加入跟我们一起聊天啊什么的，就是包括后面在等 Uber 来的时间，我们也坐在他们家的厨房外面的饭厅，就是稍微端详了一下沙发周围的艺术品啊，这一幅画是就是俄罗斯的呀，那一幅画是哪里的呀，就是
啦，电视剧里的生活哎，
就是，真的真的。所以我当晚回到家之后呢，我再回去看那个 YouTube 影片，然后那个就是养狗那个家庭，他们是也是广东，忘记佛山还是惠州的一个家庭。
哈，不管是佛山还是惠州，这不是都是我的老乡吗？
啊，对，你的老乡，
刚好，哦，
对，蛮老乡的。然后他们家的狗也很可爱，我以前就蛮喜欢看的。然后他们家就是在我昨天晚上之前的世界观里面，他们家房子很大，就是两房还三房三房两厅，然后客厅非常的大。对，可是我昨天从我朋友家回到家之后，我再去看那个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感受是什么，但是我心中好像隐约觉得我不想要就是满足于看到这样的影片就觉得快乐就觉得开心。就是那个影片里面，因为他们狗很可爱嘛，所以他们影片经常呈现出来的氛围就是很开心。然后当然拍出来的影片很多是些小事，比如说主人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狗狗就会过去，然后流口水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就这种就是很原始的开心快乐的感觉。但是我当下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想要满足于就是因为原始的快乐而得到满足。因为我在我朋友家的感受是，就他爸爸人非常的 nice， 然后跟我们聊天，然后人也非常的开放，然后所以就是爸爸的年纪跟我们的年纪聊天起来完全没有隔阂，就是聊得都非常顺，我们喜欢听的歌他爸爸也喜欢听。然后他爸爸在飞机上遇到可能电影明星也会很夸张的跟女儿说是他，这种就是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很好很 nice 的人，就是很有个人魅力的爸爸。所以我其实当晚会有隐隐约约会有一丢丢真的是很久没有过的羡慕之情，就是为什么我家不是这样的。会有一点点，但是当然毕竟现在三十多岁了，就不可能这个想法会太认真到哪里去，只是说很自然而然下一步就会想说我要怎么做，就是我会问自己说我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吗？如果以后我有一栋这样大的房子，就是说给我的话，我会选择要吗？就是一个人住四层楼吗？然后家里要堆满这么多艺术品吗？打扫起来那么多灰尘每天要扫吗？就是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我发现应该不太可能会很抗拒吧，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很抗拒，只是说我也没有夸张到说一定要四层楼，就只是说 maybe 有一个这样子的家是蛮好的。然后我就会想我会想要有这样的生活吗？那如果我想要有的话我要怎么做？我依照我现在有的工作条件我要怎么规划才能够让我在不远的将来也有类似这样的生活？当晚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想。对，然后回到家看到那个 养狗狗的影片的时候，就发现说，对啊，也有的人会很容易就是因为家里的两只宠物就让自己很开心很满足，但是当下的自己是觉得我不想要满足于这种单纯的快乐。嗯， which 其实有一点违背我们这周本来说好要聊的随遇而安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我当下的心情非常的不随遇而安。
你怎么理解随遇而安呢？
就是有一种逆来顺受吧。
嗯 ，OK， 嗯，
对，对，就是对我来说好像就是逆来顺受，就现实条件可能跟自己所想的不一样，或是你得到的结果跟你所设想的计划的不一样，但你要怎么面对它是一种随遇而安，是一种心态。
嗯，
就是对，
嗯，你刚刚说的那个场景我觉得也挺奇妙的，因为我也在想如果我在你当下的那个场景会给我什么样的思考，或者是一些冲击，或者是一些我不知道，就是 reflection。 对，嗯，然后呢就是关于随遇而安嘛，因为我们不是前两天说好可能今天要聊随遇而安嘛。
嗯，
然后呢对，然后 Wendy 就叛变了，就是
不是
对对对，突然之间给了我一个 surprise。 但是我其实今天在查说随遇而安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之前对随遇而安的理解跟我查到的理解可能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对，
嗯，
然后我今天查到的这个随遇而安的意思是说处于各种环境都能安心自在，然后它是出自一个清流县亭杨广杂记里面的一个词。对，嗯，可能我最近为什么会聊到随遇而安这个点呢，其实是因为对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最近一直就是被困深圳嘛。
对，
本来我的计划不是这样的，本来我的计划今年上半年要去好几个不同地方出差，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原因我回不了北京，我也所有的出差的计划都被取消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深圳。但是奇妙的是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焦虑，我觉得我所有的工作计划都被打乱，尤其是我刚刚才开始新的工作，然后就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嗯，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很多对于工作的焦虑啊，对于收入的焦虑啊，还有人际关系的一系列的焦虑。
Ivy 总不容易，
唉，当总不容易啊。但是最近呢，就是在深圳这边也有一些新的机会，也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后来慢慢我就开始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吧，嗯，就觉得诶，虽然深圳这边的机会不是我一开始就有意去计划的，但是既然有新的机会来，那我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在这边开展一些工作也不错。对，于是如果我要在这边开展工作的话，就等于我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不会回北京了，我可能要在这边去把一些新的工作做完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当我决定说好吧，那我就 go with the flow， 既然有机会来我就做，然后呢
go with the flow，
对，然后于是我就待在这里再多待一段时间咯。当我决定我要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态有很大的变化，我发现我真的达到了一种安心自在的感受。对，就是所以我最近对于随遇而安这个 topic 其实蛮有感受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疫情啊，政策啊，什么时候变，什么时候怎么样，你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完全不是能够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的。
嗯，
所以我就发现说从刚开始的焦虑到现在就觉得哦好吧，我就放手了，反正这个不是我能够掌控的，那既然这边有新的机会，那就 yeah 就是 go with the flow。
嗯，
对，当我决定那就 go with the flow 吧的时候，我的心态变得比较好一点。对，变得比较，对啊，
嗯，
就是平静，没有之前那种焦虑感了其实。
我觉得你提到 go with the flow 蛮好的，它是英文版的随遇而安吗？
我不知道耶，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翻译，但有一点那种感觉吧。
我现在觉得很神，不是很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哦，如果假设说在我的理解下，我觉得 go with the flow 其实就是等于随遇而安，但是这两个表达在两种语言里面， 随遇而安，他强调的是安那个心态，他强调的是你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可是 go with the flow 他强调的是 go 那个动作。英文好像仅仅在就随遇而安这个英文里面，好像 这个中英对比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蛮熟悉的感觉，好像我经常听到的一些话术翻译成中文跟英文，就真的是中文好像强调更多的是感受心态，但英文强调更多是那个动作
那个行为。有耶，因为我觉得 go with the flow 有一点就是说那个因为你刚刚讲到好像比较更强调 go 嘛，我觉得 go 是一种更加主动的积极的，
对，
有一种就是你主动的掌握你自己的那个怎么讲，就主观能动性比较强一点。
对，没错，没错，
对，
就我决定 I've decided to go with the flow、versus 你换中文来说啊，就这样啊，所以我只能随遇而安，就变得很被动。如果你说我选择随遇而安，再怎么听也不会积极过 I decided to go with the flow。
随遇而安好像不能选择，就是好像是一种，但是哦，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听到随遇而安这个词，我也觉得好像它比较被动一点，但是在我最近的个人体验和感受里面呢，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好事。就是我最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外面在龙卷风，你知道龙卷风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嘛，就是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被卷起来，可是这是我听说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科学的背景可以就是纠正我们，就是但是龙卷风的中心是很安静的，就是那个中心是不会
风眼，
对，风眼其实是安静的，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前段时间因为疫情，然后不是注册公司吗，这里又不顺利，那里又不顺利，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我很焦虑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Ivy， 你知道龙卷风外面这么的那种就速度这么快，所有东西都被卷起来，可是龙卷风的中心其实是安静的，是很沉稳的，就是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我需要学习的是那个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么的这种波涛汹涌，我在风浪之中我要 be still， 在风浪之中我也要安静的沉稳的不被外面的环境所影响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最近从这个心态当中获得的体会就是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话，我觉得这种随遇而安是我需要学习的。
这听上去也很像航海的感觉，就是 sailing， 就是你站在船上，你使所谓见风使舵，怪怪的，但就是说
见风使舵有点负面的感觉，
没有，就是说当你是舵手，你要驾驶你的船只的时候，你不能说看到那个浪很大，看到那个风很大，你就啊那个风很大怎么办？就没用啊，你就是要冷静下来，然后去根据你的经验做判断，好，风很大，从这个方向来，那我的船要摆向哪边，然后我的速度要怎么样，我要不要起帆，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刚刚听上去会让我想到那样子的画面。然后还有另一个很好笑的画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一个人就是盘腿然后坐在空中飘在风眼，然后抱着他的电脑继续 work from home。
诶，你知道那个因为这段时间上海不是疫情然后就封城吗，
很严重，对
对，很严重，然后就有好多网上有很多图片就流传出来，就很多人在那个方舱医院被隔离的时候，然后外面吵吵闹闹，屋顶又漏水，然后又吃不好，然后没办法上厕所，然后有一些人就是还在工作，就是真的外面都在非常的鸡飞狗跳，然后他也是就是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然后码字。对，有很多这种社畜感很强的照片流出来。
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会在想说，像我知道你前段时间的状况嘛，然后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建议或者是提醒过你说可能你要学会调整心态，你要就是去随遇而安一下。
你有，但你没有说随遇而安这个词，但是你有表达那个意思，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这么焦虑啊等等。
我刚才想说，你会建议你的朋友去调整心态变成随遇而安吗？或者是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不建议他随遇而安？就我在想给别人建议
明白
的点，然后我就发现我最后短暂的思考过后的 conclusion 好像是我觉得我永远都不应该建议任何人随遇而安。我觉得如果我建议一个人随遇而安，就是代表说让他放弃主观能动性。
明白明白。我是这样看的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点其实是在于说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多少，因为有一些环境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有一些环境我们能改变，但是有一些环境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我自己啊，就是给别人的一些建议，很多时候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我会主动去积极改变环境的人，但是有一些环境我确实也改变不了，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然后比如说我的出生啊，我的背景啊，然后我之前经历过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再重写我的人生经历，这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还有就是政策啊，就是我最近焦虑的源头就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总是在变嘛，然后导致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对应的计划，对，然后这方面我是改变不了的，是没有错。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我会告诉自己啦，就是先不说给别人建议啊，但是我会告诉自己，就是说我改变不了的事情我需要有随遇而安的心态，就是说我不希望自己的情绪被我无法改变的事情影响太多。
对，
但是对于我能改变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工作环境，我的人际关系，我想要去追求的事业的高度，我想要去发展的路径和目标，这些事情我觉得我能改变，而且我也相信这是可以被人改变的，所以我会对自己也好或是对朋友也好，对于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改变的事情，我还是会鼓励对方吧，就是还是要就是 fully express 你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了。
因为我会觉得像随遇而安，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也有 mention 过的躺平，再包括再往前一点，可能好像讨论度也很高的一个词叫做佛系。
是的，
就是 somehow 最近几年这种偏 laid back 的词汇在而且尤其是年轻人族群当中 which is 我们本身或者是比我们稍微年纪小一点的人的族群当中好像很盛行。
对，
然后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好像很久以前包括我大学刚毕业或是还在大学的时候，当时也有一种所谓的丧文化。
对对
对，就是我当时记得是有一家奶茶店，然后他们好像就叫做丧茶，然后他所有的奶茶的名称都是一些什么就反正很丧的语录这种。对，就我不知道我这样想会不会就是有点 overthinking， 但是我是不喜欢这些词汇这种流行词汇的感觉，尤其是当它出现在年轻人群组里面。就是我觉得随遇而安是一种很好的心态。对，就像你说的，他要的是你无论你周围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自己心态是安静的，是没有被外部环境影响太多的。但是大家好像常常会用随遇而安去解释自己不主动争取的行为。就会说对，我的感受是这样子。
我懂你的意思。
对，我觉得像我们30岁了，然后开始跟自己讲说学会随遇，说实话我都觉得有点太早。
是很早，我也觉得很早。
对对，所以如果是一些更年轻一点的同学，哎，我不知道，你说吧，你刚刚说什么。
对，你刚刚提到像躺平啊、丧啊、佛系啊等等这些词嘛，我也是觉得首先我也不是很喜欢此类的词，虽然有的时候我开玩笑或是调侃
对
啊，调侃的时候会说哎呀躺平一下啦怎么怎么样。
对，
对，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我们的应该有的一种心态，特别是在年轻群体当中。我觉得年轻群体的这种丧的心态，或是比较什么躺平啊佛系的心态，是有一种我争不动了，我累了，然后我无法去对抗这个大的环境，那我就用一种非常消极的方式去对抗。对，这个对抗方式就是我什么都不做啊，我完全丧失我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我会觉得我也不是很赞同这种完全放弃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心态吧。你知道吗，今天很好笑啊你说起这个今天很好笑，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要坐火车吗，就是从深圳坐火车到这边，然后再坐汽车进到村里面。然后呢，我们的那个火车是早上10:47开车。好，然后呢大概10点钟的时候，就我们的那个群里面就有一个小伙伴，组织这次 trip 的那个小伙伴就说 Hello 大家记得出门啊，什么大家都出门了吗，我们已经出门了怎么样。他们发的那条消息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火车站，并且找了一个星巴克在那边喝咖啡。其实我已经差不多9:40我就到了，然后我就说啊，其实我已经到了。然后下面就有人回复说天哪你好卷哦，然后大家就说卷王卷王，天哪你也太卷了吧。对，然后我当时就是调侃的心态，就是说啊，这不叫卷吧，可能是我爸比较卷吧，我爸9点就催我出门了。但是我自己是那种我真的会我不喜欢很赶，就特别是赶飞机赶火车赶路，我特别不喜欢赶，所以我宁可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在那个站里面等，我也不喜欢跑。然后我们真的有一位小伙伴，就是他冲进火车，然后火车出关门。
天哪，
我一度以为他赶不上，结果我下车的时候发现他在，我还很惊讶。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就是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用语，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上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天哪你好卷哦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这种语言的用法有不妥，
非常不妥。
对，因为我觉得当然今天这个情况只是一个开玩笑调侃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在争取我想要获得的事情，就是这个只是我的一个主观能动性，我在努力争取我想获得事情，不是我刻意卷到要让所有的人，不是我刻意加班所有的人跟我加班，而是我真的只是在争取。对，
你讲的这个让我想起昨天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的朋友，他就跟我们讲说，因为他有在美国的高中上过学，然后也有在英国的高中上过学，然后他是先在美国念书的，然后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学校里面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所谓的 cool kids，你的成绩不可以太好。
我懂，
就是
美国是这样的。对啊，
对对，你不可以就是老师问什么问题你都答得上来，就你一定要有不会的东西。对，然后他后来他就慢慢接受那个风气，就开始就是不好好念书啊，然后就是不管老师上课讲什么啊，不管老师的问题什么的。结果他到了英国去之后呢，有一次老师上课就问他问题，就还是老师问他还是同学们问他，然后他就说，他就很酷的就说 I don't know 这样子结果他的同学就用一种很诧异的眼光看着他，然后那个潜台词分明就是你是傻的吗，就是那一种然后他就第一次体验到就很强烈的 culture shock 然后你刚刚讲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个画面，就是就不同的环境真的会你的不同的态度会在不同的环境受欢迎，就有的时候比较丧的态度是更受欢迎，有的时候比较积极的态度是更受欢迎。
有我发现真的有尤其是最近这两年大家开始有这个内卷的这个词开始被发明出来，然后频繁的使用在我们的日常对话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说就拿今天赶火车的这个情况来说当然不是其他的赶火车，但是类似的一个场景，如果是我的话，有的时候啊，我在潜意识里面我可能很自然的会刻意让自己晚到一点点，
我也会，
你懂类似的这个情况。
可是我必须要承认，我让自己晚到都是因为我怕尴尬。
哦，明白明白。
对，
哦
哦，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我礼拜五的晚上我去探班，就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班，我去年也有去探班，就是想说，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跟拍电影隔的稍微有点点远嘛，所以我很怀念在现场的感受，我就问老师可不可以去探班。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呢，我就去到现场，然后现场是一个商店，然后他们在商店的门口那附近拍，然后我去到的时候发现学士同学们他们已经器材都堆在门口的那个人行道上面，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可是老师就跟我讲说他可能还要过15分钟才会到。我呢在现场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也不可能就站在那边尴尬的看嘛，
嗯，
我就走到刚好那个商店对面有一个公园，我就走到对面的公园里面去，坐在一个长椅上，跟附近大概三五位就是长者，他们也是就坐在那边无所事事的就是坐着，然后坐在那边等时间过。然后等老师本来说他过15分钟左右会到嘛，然后我就等等等等等等等过了差不多15分钟了，我就想说哦，应该到了吧，但老师可能忙就没有办法跟我手机联络，我就起身过马路想说去瞄一眼看看老师有没有到。可是我又很怕尴尬，所以我瞄的时候呢，我就一边瞄一边走，然后就已经走完那个商店门口就那么宽，我已经穿过去了，我都没有看到老师的身影，我就断定老师应该没有到。所以呢我又非常假装不尴尬的又绕了一圈那几栋楼然后绕了一圈那几栋楼之后呢我想说哎，老师还没有发信息，那不然我再去公园绕一圈吧，那之前说15分钟会到，应该我绕完公园一圈他就回来了，所以我又过马路又回到公园去，又绕了一圈绕了一圈公园，然后再度回到那个商店，那个商店附近，然后想说再瞄一眼好了，应该到了吧，就是心中满怀期待说应该到了吧，然后又仔细，就是这次就是稍微在门口驻足了大概五秒钟的时间，往里面仔细看了两眼，就发现并没有到，所以我只好再度假装只是路人穿过那个商店门口，然后又往另一个方向又兜了一圈回来，然后还心中念念有词说等一下老师问我为什么就有没有等很久啊，那种客套的时候我就会说没有啦，我以前刚好住这一区，所以回来绕一下怀旧，现在说辞都想好了，对，就是完全就是怕尴尬。
明白。不过这个对于一个就是 super extroverted 的人来说好像确实不太不存在这个。不过
刚刚讲什么来着，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OK 我们刚才讲到随遇而安虽然已经扯很远了，你觉得年纪越大会越容易随遇而安还是越难随遇而安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东西有联系，
嗯，
就是对。可是如果我个人经历来说的话，我的确是20岁后半段开始就有领悟到一些类似于随遇而安的心态，就是当你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曾经幻想过我的职业道路嘛，那我毕业设计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导演的职位，那我拍完一个短片是不是就会拿很多奖，是不是就会主动有电影公司联络我，向我伸出橄榄枝要签我签约帮我拍长片，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结果毕业了两年之后发现哦不是的，就是还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然后我还是要生活啊，我还是要有钱交房租啊，所以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先想方设法让自己生存下来，对，然后就开始建立起一种不是每件事情都如你所想的那样的对应方式，对，但是我也不好说那就是一种随遇而安，只能说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吧，对，就是你遇到好的消息你怎么样去你遇到不好的消息你怎么样去调整心态，然后重新不要一蹶不振重新站起来，我觉得是更多的是那一种心态吧，就不会说是随遇而，但是我的确承认说可能就是30岁左右开始会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更加脚踏实地一点那个态度，对，就不太会在很凭空想象一些很比较不真实的未来的画面，就比较会根据自己已有的资源去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去靠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说就是盲目的说我一定要实现那个目标这样子。
我之所以这样问呢，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年纪越大之后，确实会越来越趋向于随遇而安。当然我觉得随遇而安其实有很多角度可以去解读，我自己对于随遇而安的解读啊，是说环境吧，就是因为遇到了太多我不能够掌控的环境了，所以我要快速做出一个决策和对策，就是当这个事情的结果不如我所愿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应对它，但是我同时我还是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在这些年有被调整的更加，就是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或是结果不如愿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怎么怎么样。
对，
但是呢我前两天见了一个朋友，然后我在跟他的聊天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可能有的人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我很难说他是不是年纪越大越难随遇而安，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这个朋友的状况呢，是他是做学术研究的，然后他学术研究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体制内，然后他在体制内就是现在体制内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对，然后
体制内的就是公务员吗？
公务员系统
啊 ，OK。
其实现在的公务员系统也包括很多，包括学术啊，也包括一些研究所啊什么之类的。
嗯，
对。然后呢，他就进了体制内，然后进了体制内之后，我再过两年，我再跟他见面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一直紧紧的抓住这条路。
嗯
嗯，然后因为他觉得沉没成本太大了。就是说他已经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只能在这条路上走到底了。但是其实他走的这条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有的时候在某一些环境里面，大家都不是说要去竞争一个东西而竞争很激烈，而是其实仅仅是自保竞争就已经很激烈了。
明白。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他跟他聊天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反而觉得哦，他好像比较难随遇而安呢，因为他太想要在这条路上成功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付出投入的太多太多，他没有办法再回头，他没有办法再做其他事情了。
嗯，
对啊。
是因为房贷吗？
倒也，其实这方面倒也不是啦。但是就有一种可能被系统里的一套评价体系给锁死了。
嗯，我觉得随遇而安是一个谎言呢。
啊？怎么讲？
不应该说，我觉得提倡随遇而安是一种阴谋论。
怎么说？
就是他就是在让他好像就是无论是谁在提倡或是在鼓励随遇而安这个心态，他的潜台词好像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被牺牲了，如果你觉得事与愿违，如果你觉得你被打败了，那就接受他，没有什么好争好抢的。所以对，我今天也就是不断这样想，之后我也在想我这期节目应该要做什么标题嘛。然后我最后就觉得我的标题一定不可以是鼓励，有带有鼓励随遇而安这种倾向，我一定是积极反对随遇而安，至少在字面上。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有建立起随遇而安的心态，但是真的不应该建议身边的人随遇而安。
对。我觉得随遇而安这个词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啦。像我今天在搜它的那个词的意思的时候，我也发现它可能跟我之前想的那个意思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就是核心是说，我们今天其实讲到很多主观能动性的点嘛。
是的。
然后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我是觉得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拼尽全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就是去区分这个环境是不是自己能改变的和不能改变的。其实很多时候我反而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说大家觉得比如说在某一种工作体系里面，就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啦，我无法改变的啦，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的。但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环境有一些环境它不能改变，我说的环境比如说是就是原生家庭中，你无法决定你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但是我始终觉得大部分时候也不是自然环境这种环境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对啊，所以我是会鼓励大家去积极主动去做一些改变啦，然后掌握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当如果这个环境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倒回去重新改写我们的人生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那就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它是一个健康的心态，对，但是不应该成为一个被宣传太多的东西。看吧，就是我的生理时钟不太平稳，然后我就讲话好像语言能力表达不佳。说句实话，语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我经常上班的时候也是跟同事们讲事情，对，然后就是要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好难哦，就是要把我的想法翻译成语言告诉大家的时候，就大家会读脑电波就好了。OK，
好吧，
我们今天就这样吗？
对啊。你有什么想法？
我只是在看我们的时间轴，就是这一期剪完应该就40分钟出头而已，好久好久没有就是40分钟的节目了，我们常常都是
我觉得挺好的。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时间比较久，花的时间比较久。
好啦，那要小小总结一下吗？
我好像该说的都说了呢。
我你看我结巴成这样。我觉得是，如果因为我知道有的人有些听众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可能本身是处于一个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本身是处在一种就是在被你身边的环境然后你受到打击，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调整心态的话， maybe 你听到随遇而安会成为一个安慰你的方式，或者是帮你找到一个出口。但如果你其实是依然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空间的话，就是你依然有一些可以自己做的事情可以去做的话，那我觉得不要那么容易就把随遇而安挂在口边，然后成为自己不去努力更多的一个理由或者是解释。玩笑开多了很容易成真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有时候说多了就会暗示自己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吧，包括30岁初，包括再年轻点20岁甚至十几岁，就是不要那么轻易就是说啊我人生只图个随遇而安。我现在好矛盾啊，因为我觉得我平时也不是一个会很干预别人想法的人，但是 I mean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对，就是真的如果你有机会有时间有机会，不要轻易的就让自己随遇而安了。想想看，其实你的未来是有非常多可能性的。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是有非常多可能性的，然后你真的不做不想，就不会知道原来你可以做的事情有那么多，原来你可以努力的方向有那么多，所以多给自己一点信心，就是未来是有非常多可能性的。对，好，就这样。收了。
OK， 没有，我本来其实我还有一点点想要补充的啦，就是说可能回到这个词本身原文的意思里面吧，就是说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安心自在，我的一个就是一个还有一个解读吧，就是说当我们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了，就是说我们能处高贵也能处卑贱，就是当我们在高贵的时候和卑贱的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有太多的骄傲，或者是也不应该有太多的抱怨。对，因为人生就是会经历高贵也会经历卑贱，对，那个时候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好。但是还是要积极主动的掌握主观能动性了。
简单来说，另一个方向就是假如你有一天真的中了就是什么1元彩票，然后别人给了你一栋四层高的别墅，就也不要觉得就也是要用随遇而安的心态哦。
哎，你知道这个很神奇，就是你举的例子是说中了一个彩票，可是你刚刚说中了这个词，我立刻就想到如果你中了 COVID， 如果你中了疫情啊，也要随遇而安，因为这种事情。
嗯，对，好，
好，
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同学，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可以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个五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如果想要实质性支持我们的话呢，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如果想要中文的 transcript， 也可以去这两个平台，也可以去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微博、Instagram、Facebook 关注我们。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听众群的话呢，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One 的 O 要大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